方舟，你先开个头吧，你抛个砖，引个玉，然后让大家 warm up 一下，准备一下，好不好？
好，我觉得今天的就是信息里面就看到，就是说保罗他回到这个教会述职，其实是遇到一个蛮大的挑战。那你在那个牧师在这个第三大点的那个第二点的地方，第三大点是讲到那个观念的澄清，然后。的第二点，第二小点的律法的顺服，你提到就是说，当教会那个问题来到的时候，教会的困难往往是因为找不到所谓的证据而无从处理，于是息事宁人就成了大概率的选项，就发觉说，不是发觉，就是说，也的确就是我想在服侍主的这二十年来讲，的确也是会有经历一些就是这样那样的事情，就发觉说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，怎么说一个功课吧。然后看到这边你在牧师在第三，然后到了第三小点律法的本意的这个地方，就讲到那个雅各。就雅各他是怎么样去处理面对这样的事情？就是说他是站在维护保罗的态度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很难得的。然后就说，牧师，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再多讲一下？就是说，像一般教会在遇到一些这种怎么讲遇到这种难题的时候，怎么样去？平息吧，就是说，讲到就是说，我们都不是只有上帝是那个公平跟公义的。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其实也很难说真的是做到怎么样的所谓的公平跟公义。那但是又是要处理这个问题，就感到说，的确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吧。这就是这一次今天这篇信息，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他们在这次的经文就觉得说，哇，这样的处理真的是很不简单，而且刚好又有四个人。他们是，就是外邦人，他们也很渴慕这个什么，然后就是好像整个事情感觉上虽然经历了困难，但是神又是把它这样好像尽量的把它好像一个熨斗把它烫平这样子。对，我讲完了。
这个千层面在教会里边是比较立体、比较结构、比较困难、比较不容易。那分开几个层面来讲吧，圣经的原则呢，基本上就是，如果是遇到，比如说信仰的核心问题的争论，比如说耶稣是不是主啊？比如说圣灵是不是主啊？比如说耶稣的神人二性啊，三位一体啊？那遇到这些核心真理的问题的时候，圣经是鼓励我们为真道征战，是争到清楚为止。就是说，好像说就是，在历史上其实蛮多这样的机会的，遇到一些异端呢，遇到一些邪教啊，遇到一些搅扰啊。教会的态度是毫无疑问不妥协的，一定是征战到底。如果我们教会或者是我们教会的人，或者是身边的有些人，他提出说，其实耶稣不是主了，其实可能是某某某某人才是主。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中，那我会第一时间出来去。跟他说：“你说的不对，圣经的启示是说耶稣是主，所以不会有什么余地，因为你把我逼到墙角了，退无可退了。这属于是真道，圣经鼓励我们为真道去征战，这个是第一个类型。那第二个类型呢，就属于是，属于人际关系的一些困难。”就是我误会你啊，你误会我呀，或者说是有些人造谣啊， 有些人误会啊，诸如此类，像这一类的事情呢，教会的原则基本上是按照偃旗息鼓、息事宁人，不再揭开，让尘土飞扬，因为讲不清楚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呀，然后任何人也很难去回到历史当中，去把所有事情都烫平，都熨直，都讲清楚，不容易。所以，假如有可能的话呢，这样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就不再提了。那在我的服侍过程当中，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很喜欢。把过去的教会某一件事情给揭出来，他觉得揭出来他自己的功绩就得到伸张了，这是他很糊涂的一件事情。人在世界上是得不到功绩的伸张的，不要想这个。其实你永远得不到功绩，因为只有神才是公义，你也已经得到神了，所以没有必要再去得到附加的功绩，没有必要。你已经得到神了。神就是公义，你为什么还要得到神以外的另外的公义呢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，尽可能的是，就是安静就好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教会有的时候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未必每件事情都较真儿到那么淋漓至尽，那么不依不饶，很少，教会一般不这么做。有的时候遇到这个情况不容易讲不清楚，遇到讲不清楚的时候，那就原则上就是不讲。在下围棋有一个原则，我想你们中间如果有人下围棋，你大概懂我的意思。下围棋是难免的，你会碰到一种局面，你不知道怎么下这步棋，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走这步棋，想不好，想不清楚。不知道该不知如何是好，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？围棋这个圆有一个字叫做脱先，脱先这个字就是此时此刻这步棋我不走，我走另外一步棋的价值和这步棋的价值相当，就做一件另外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所以我们通常来讲，我们唱诗了，赞美了，好，我们去祷告吧。诸如此类，我们可不可以今晚上去吃饭去？我们可不可以中午去探访一下方舟伯伯去？那总之做一件事情，是与这一件事情至少是就是等量齐观、同等价值的事情，甚至超越这个事情的价值。那这个时候不处理这个事，有的时候呢，神很奇妙。就是当 A 事情不方便处理的时候呢，暂时不处理，我先去做 B、C、D、E 其他的事情。等其他事情做完以后，哎，一看这个事情，就反倒发现，哦，这件事原来没有必要处理，或者这件事已经处理完了，或者这件事呢其实已经过了，或者这个时候来处理才合适。所以教会有的时候就面对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一句话的误会，而不方便去解释。我有的时候也面对这种情况，我如果要解释这件事，我就要把某某弟兄、某某姐妹给请出来，说请你跟这个弟兄，请你跟这个姐妹讲清楚，但是他又没有准备好，那这个又干着急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就只能劝他，我说弟兄或者姐妹，你能不能凭信心相信牧师这个时候，正在做一件对的事情，你不要继续催逼了，你就忍耐等候，可不可以呢？有这样信心的人不多，有这样信心的弟兄姐妹，坦率讲不多，有没有呢？有一个算一个，我就珍惜他一辈子，你懂我意思吧？这样的人是极少的，这样的人他真是要放下自己， 唯独基督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。因为在那一个刹那，他貌似好像有一种受委屈，好像有一种好像吃亏了，好像有一种愤愤不平的心态，让他放下来，不要这个时候处理，晚一点，看神的带领。那他需要很多的信心啊，对神有信心，对教会有信心，对牧师也要有信心。他这三样信心他都必须兼备，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。好，牧师，我听你的，我现在不处理，我们现在去唱诗赞美神去。啊，如果方舟，假如你这一生在教会里碰到一个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我鼓励你，碰到一个就珍惜一个，因为这样的人是绝品。在教会里边是绝品。如果是个弟兄，他可以当长老；如果是个姐妹，他可以当执事，他可以在教会里做 leader 呀，这是相当不容易的。这种生命就是神得锤炼他多少年、多少次，他才能够成为这么尊贵的器皿，相当不容易。这是第二种情况。第三种情况呢，就是。遇到一些不可跨越的一些沟沟坎坎，你过不去的这件事情，非要争那个青红皂白，非要弄那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好，那就召开一个教会会议。大家既然意愿都那么强，这个时候就是不是说。刚刚那个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人做好准备了，一些人没有做好准备，那教会就不处理。但是如果遇到一个所有人或者主要的人都做好准备了，那就一起来处理，大家一起当面谈，教会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呀。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字字都要定准，每件事都要讲清楚。三种情况。教会通常出现了一些情况比较激烈的呀、啊，比较严肃的、比较认真的，甚至破坏性比较大的事情，通常出不了这三种情况。那耶路撒冷的教会呢，处在什么情况呢？因为彼得离开以后，彼得开始去做外邦人，他去罗马嘛，去做外邦人的宣教工作。那教会就把这个权柄交给了耶稣的弟弟雅各，而当权柄落在主的肉身的弟弟的手上的时候，整个教会是安定的，大家是服气的，呀，有一点跟我们教会现在是一样。现在我们教会呢，牧师也年纪老迈了，我牧会也牧了差不多一辈子了，所以今天呢，牧师在教会里边也有那么一点点。好像就是资格也到了，年龄也到了，大家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尊敬的。那在我早期牧养的教会就跟今天完全不一样。早期牧养的教会那些人都很三大五粗，那些都比较蛮横，都是官二代啊、商二代啊、富二代啊，就是都是一些有钱有权。非富即贵的那些人的孩子呀，所以他们是不容易带的呀。我也是空降兵，我一个大陆背景的一个牧师，突然间空降到，比如说台湾啊，或者香港啊，或者某一些背景独特背景的教会里边去，那些不容易。那个我去的时候，我年纪也不老，也比较年轻，所以大家对我的那种接纳程度是有限的。比较怀疑啊，比较，我记得里边有一个老妈妈，听说我来了，她就浑身吓得发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是48年、49年时候去台湾的，然后她的爸爸，她的七大姑八大姨，因为她爸爸是地主，所以在国内呢，土改的时候，解放初期的时候，土改的时候就把他给枪毙了。把他爸爸枪毙了，把他那些亲戚、叔叔、伯伯也都枪毙不少。而后来他告诉我说，他爸爸后来是原来是 抗日的时候是个抗日英雄，打了不少日本鬼子，是个民族英雄。但是打内战的时候就变成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，所以他在土改的时候就被枪毙了。那他就逃到台湾去了。结果他一听说我是从大陆来的，他吓得浑身就发抖。他说：“会不会又跑到这来枪毙我们呐？”就他那个阴影还在那里。后来我也用了很多年，我就慢慢跟他恢复关系。我说老妈妈，你放心，你看王牧师不危险，王牧师是一个属于上帝的人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在主里边彼此相爱的。而他也开始接纳我了。所以一开始都是不容易的，慢慢等你服侍的时间长了，到达某一个年龄了。你的服侍的经验啦、技巧啦、恩赐啦，也渐渐的丰满、成熟，到达某种地步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像雅各当年在耶路撒冷教会，就他已经是大家心里边很安定，灵里边很安静。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彼得有，不是，雅各有那么一点点一言九鼎。一锤定音的这么一种味道，耶路撒冷15章的耶路撒冷教会的大会，他就是最后站起来说话的那个人，大家就安静了。各位兄台，我有几句话要分享，大家就安静了。那当然，教会其实神也之后又不断的去击打这个教会，因为太安定了，又有主耶稣的弟弟在这里做教会的牧师，教会的领袖，大家都很满足，大家都觉得好像这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。我们就在耶路撒冷教会终老吧。但是想不到神就差派彼得、保罗、巴拿巴等等出去宣教。那后来他又上帝又击打这个教会，教会是不可以不传福音的，教会是不可以不做宣教的，否则你会招致神的击打啊！我深知，只要这个教会不传福音、不做宣教，肯定会遭受上帝的击打，他不会跟你客气的。我们活的目的就是为了传福音。我们若是不传福音，我们人人都有祸的。所以，当我们有人传福音、做宣教的时候，也是为上帝的子民、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带来祝福的。这是一个基本的属灵常识呀，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也要支持一些宣教士呢？也是这个意思。当我们花一点点钱去支持他们在宣教工厂去摆上去服侍的时候，其实是我们有福气啊。包括我们今天去欧洲，有短宣队去欧洲，去夏令会。去北欧的各国，去意大利，走到哪里把福音传到那里，整个教会是一同蒙福的，因为你们是有宣教奉献的，你们是有信心任现的，你们是有十一奉献的，所以教会所有事工都与你们有份的。除非你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金钱的委身，也不十一奉献，也不宣教奉献，那你跟教会的事工就没有关系，对吧？当然，你也可以说我只有寡妇的两个小钱，也是好事的，呀。其实我们当中是有一些人奉献的数量很少，但是他坚持每个礼拜都奉献，是很宝贵的，我很感动的，对吧？所以，当时教会的光景和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？是在亚细亚，是在马其顿这样的地方，保罗去把福音在那里传了，传了3次了，3次宣教旅行。那么当地有些犹太人嘛，犹太人听见保罗传的福音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误会。以为保罗要废掉律法，而这些人又没有参加耶路撒冷大会。当时耶路撒冷大会跟保罗、跟彼得就有一个 compromise，有一个妥协， 就是跟外邦人传福音，外邦人没有必要守足犹太律法，只是做守足几样东西就好了，比如说不要吃血啊，不要拜偶像啊，不要犯奸淫罪啊，大概那么四五条，守住这四五条，就当教会接纳你了，你不是必须要守安息日。你不是必须要守很多犹太律法，在安息日要走多少多少步啊？不是必须，这个不是最重要。但是你不能犯奸淫罪，但是你不能拜偶像，你不能吃有血的东西啊，诸如此类。那就是当时耶路撒冷大会就，给保罗他们规定了几条，你们出去传福音，这几条守住就好了。那保罗就守规矩的保罗。根据耶路撒冷大会怎么讲，他就到外边也怎么讲。但是外边的人未必知道，当时开了一个耶路撒冷大会。耶路撒冷大会也不是天下所有人都来了嘛，所以没有参加这个耶路撒冷大会，或者也没有怎么太清楚的听说耶路撒冷大会的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就觉得很茫然，甚至包括一些犹太基督徒。他就会觉得，咦，怎么会是这样子呢？怎么律法不守齐全呢？他就开始跟保罗就有一些冲突，也有一些误会。那彼得该怎么办？那个是雅各该怎么办呢？雅各当然他是维护保罗的，也就跟我们今天有什么事，我们是维护前方打仗的宣教士的。我们会维护我们的讲员的，我们会维护我们的同工的，道理是一样的道理啊，因为我们首先不是那一个决定，凡事清清楚楚，每件事都较真儿，明明白白，对与不对都搞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我们未必有这个能力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服侍神的，我们教会基本的站的角度就是维护他。不要因为他有一点软弱，有一点不足，就把他全部否定，这是危险的啊！所以这是在教会里服侍的一些基本的守则吧，一些 principle 啊。等等，我向师母讨杯水啊，等我一下。你能不能给我倒杯水？我渴得不得了，哥，我渴得不得，我糖尿病，给我点水好不好？师母坐在外边客厅那里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：“师母，可不可以向你讨杯水啊？我老人家了，糖尿病了，讲几句话就容易渴了，请求你给我一杯水喝吧。”师母说：“好，马上给你拿来。”他就给我倒水去了。所以我也是渐渐的是，年纪老迈，没有人服侍吧，伺候一下吧，还不行，就有时候忘了带杯水啊，说啊。请一杯水，有时候也是不容易的。好，方中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。你提出这个问题，它里边是一大堆，一拉起来一串蚂蚱，里边要比外面的，外边能够讲的就是一些基本的小原则，比较基本的，谢谢师傅给我倒了杯水喝。我渴得已经快说不出话来了，谢谢你。好，莲花要说吗？莲花是不是要有话讲？
不是，我没有要说的。
哦，没有啊，对，好的，
我这边的声音有点延迟，所以没有听到你喊我的名字。
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，还有没有哪位想分享？ 亚伯，想不想分享？找些男生啊，李伟，亚伯，哎，好，
我说，
你好，亚伯，有没有想分享的话呀？
其实今年在牧师的鼓励下，就开始重新读经，然后有一个按一个 App 上的计划在读，然后现在读到民数记、生命记，然后福音书也在读，就是。其实今天有讲到一个，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经常被提及，就是这个律法和这个
福音。
福音之间的关系。其实有一个问题，我就在想，因为在《生命记》和《民数记》里边，相当于从不同的角度，从神的角度或者从摩西这种角度，都讲了去在旧约里边，可以说。事无巨细的，就是跟这个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吃，你们应该吃什么？是水中是这样这样的，地上是这样这样的，然后说的非常详细。然后我就在想，这个如果按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律法，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是不是对，所以我的问题就是，作为我们现在在新约下生活的这个信徒。是否应该遵守的是旧约的律法，plus 这个新约里边的福音，是这样去理解呢？还是说，可能我们在吃的上面就不用那么的像旧约里边可能定义的，可能有一些基本的原则，像血这种我们不可吃，就不需要，就基本上是这个问题吧。
亚伯，你问的问题非常非常重要，也是新约的一个最基本的神学思想和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争论，也是新约信徒一直以来不太容易弄得明白的一个困惑。所以你今天问起来是很重要的，我分几个方面去讲吧。首先，第一个，神的律法是什么？要把律下面 definition 搞清楚，神的律法就是上帝的诫命嘛，对不对？上帝给人下的命令嘛，那当然要遵守嘛。好，这个从的基本的原则来讲，从定义的角度来讲，毫无疑问，人应该是遵守神的诫命律法，应该的。第二，律法的。起源、形成、产生与实践这些概念都是不一样的，要不，这些概念都是不一样的。律法的起源啊，最早就是神的话语。从创世纪来讲，上帝对亚当说：“你不可食那中间可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因为你吃的就是吃的日子必定死。”这是最早一条律法，对不对？而且。也有正面的律法，你要生养众多，要遍满地面的生孩子，一生娃，二别吃果子，最早就是这样的律法，对吧？啊，然后还有给亚当一个命令，你要给你的老婆起名字哦，哎，他就管它叫女人，你要给万物起名字啊，每个动物、每个植物都是亚当起的名字。上帝造好亚当起名，所以管理是上帝的诫命。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，就是整个创世纪11章以前，上帝有许多的律法的呀。那这个时候的律法是对全人类说话的。创世纪11章1到11章是上帝对全人类的说话，他就有上帝对全人类的律法摆在那里的。你去看，认真读。讲有一些条件式的，有些绝对的，有一些是，隐藏式的，有一些是明显的，有一些是，就是命令型的，有一些是鼓励型的、奖励型的，都有，有不少律法在1到11章里边。一进入12章以后， 整个圣经就进入选民时代，圣经就开始从上帝对全人类说话，转向对选民说话，呀，所以整个旧约吧，基本上就是对，除了1到11章以外，创世纪都是对以色列人说话，而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最根基性的起源就是律法。对吧？他借着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借着这3代先祖，让他的选民知道他们的上帝跟他们的关系。借着这3代先祖的历史，摆在摩西五经里边，让以后的以色列人觉得，哦，原来我相信是这个神，是我的祖先的神呢，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这3个人的作用就是起一个作用，跟选民建立关系，建立生命的神人连接。他们的义务就是这个。好了，等到雅各完了以后就是约瑟，但是圣经没有说是约瑟的神、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没有再往下说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瑟就在活耶稣。约瑟是个完美的人物的，你找不到他的缺点的，除了小的时候爱谝一谝他那个彩衣，然后比较无条件的相信他是个哥哥，愣一点傻一点以外，其他他是手足律法的呀。去到侍卫长的家里边，结果侍卫长的太太勾引他呀，应该太太还是徐娘半老，稍有丰润的一种味道的。很有女人味的这个女人，在圣经中记载，这个女人是很漂亮的。虽然这个约瑟很年轻，但是他们俩就是有一些男女之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但是约瑟手足律法，say no，你不可以，你是我主人的妻子，我不可去玷污。我做了这件事，我对不起我的主人，所以他是很规矩的。然后下监狱。下到监狱里边去，他还被人遗忘，然后被人轻视，几乎到达绝望的地步。在绝望中，他仍然有盼望。这个人，所以这个人是能够经过监牢的考验，不容易。坦率讲，今天这人的世界里边，少有经得起监狱的考验，不多的。大多数人进到监狱都从英雄变成狗熊的，很少到了监狱还当英雄，不多的，啊，因为监狱太多手段来对你的，一个酷刑啊，一个的，其实监狱里边最大的酷刑就是把你关单间儿，没有其他犯人跟你说话，这个比打你酷刑还要可怜，在监狱就怕没人说话，疯掉的，傻掉的。但是约瑟经过这个考验，约瑟经过这个考验，监狱的考验他都经过了，最后是上帝眼巴巴的看见他经过了诸多的考验，最后，让人想起他会解梦，就把他带到王的面前来，放到法老面前来，他开始就把法老梦给解了，他开始就做宰相。那这一个故事的约瑟的故事告诉人，就是说，你们不单只有先祖作为连接，我的灵也下来，啊，我的圣灵也与约瑟同在，让你们看见一个完美的人，看见一个完美的上帝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的智慧、恩典、道德、能力、法度是如何的，给人一个 example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430年的痛苦。以色列人想领受上帝的律法，上帝安排他受了430年的苦难。你不经过苦难的人是轻飘飘的。我是上帝的选民，那得多骄傲啊！是为了把他的骄傲给击打下去，先让他受苦430年。但是事后证明呢，还是不行。人一到了旷野就开始拜偶像，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，神还是在人的绝望当中不断的赐给人盼望。所以律法是这么下来的。那请问律法刚下来的形式是什么样呢？摩西上了山，拿了两块石板，那个律法叫的什么？十诫。所以现在牵扯到律法的起源。这十诫拿下来，是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，不管任何文化，不管任何的光景，啊，不管新约旧约，信徒一定要守律法，首先守着十诫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走到哪里，这十诫你都得守。但是当十诫慢慢演变成犹太律法的时候呢，就有许多。这个所谓的神学本土化，所谓的使命就是诫命，就是民族化，就是入到土壤里边去了，那就有许多是只有犹太人才合适的，有667条犹太律法，如果这667条都让外邦人去遵守，难。除非你从小就生在犹太人的家庭里边，你要怎么样去读圣经啊？你比如说要点头啊，绑个经文很多这样的规条，不是不好，乃是有这个律法是从十诫衍生出来，变成一种独特的民族性的律法。那你作为犹太人来讲，你当然应该守了，对吧？你是个犹太。从小是一个犹太人，你为什么不守啊？这是上帝的启示诫的十诫，然后先知，然后祭司这些，慢慢就把它给改好了。你作为犹太人为什么不守？当然应该守。那今天的经文就提到一个跟耶路十五章十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说，同样都面对一个外邦。没有在犹太人生活，是外邦的信徒该怎么办？哎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大会就做了一个决定，今天经文也有提到，就守住那四五条就好了。你不要吃有血的肉，你不要犯奸淫罪，不要拜偶像，啊，就这么四五条，外邦人做到这几条就好了，不要给他太多的负担。这是经过耶路撒冷大会开会决定的。也不是保罗私下在外边，我们不用管犹太人怎么样，我们自己自行一套。保罗没有这样子，保罗是带着问题回到耶路撒冷，顺服教会的教导，顺服教会会议的决议，这是保罗守规矩，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开大会做了一个决定，外邦人的信徒不需要。不需要去守这么多的犹太律法，守十律就好了，守十诫就好了，明白守律法的意义就好了。然后我们犹太律法有一部分你也得守，你不要吃血啊，尊重生命嘛，你不要拜偶像，不要犯奸淫罪，那都是人之常情。你这个东西有了以后，你怎么去传福音呢？传的福音没有人信你的嘛。所以是蛮 practical 的，很现实的，很实际的。但是真意和精髓是不变的。犹太人守他的犹太律法，他从小长到大，他就守他的律法，没什么不行啊，他应该的。那外邦人没有在这个文化里边长大，那就守十诫和守这些适可而止的那几条就好了。也是守律法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其实两者，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和外邦信徒都是守律法，都是守律法。所以守律法本身是没有错的。那我讲那么多，绕那么多弯，最后讲一条：守律法本身是没有错的，这是第一点，大的范围我讲完。第二，律法。和福音有什么区别？这个我们需要清楚。先讲福音，福音就是使人得救嘛，福音就是使人因信耶稣基督得永生嘛。 很简单呀，你只要是因信就，上帝就称你为义，因信称义，你凭信心就得永生，凭信心，这是新约给的一个得救方程式，因信称义。那律法呢？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？罗马书讲得很清楚，罗马书说，律法是个训诲师。训诲师就是老师啊，就是导师，就是培训师，专门教人律法的功用是什么？律法的功用很简单，就一件事情，指出你是一个罪人。律法，比如说不可杀人，你一杀人就，然后律法就告诉你，你犯罪了，就这个功用。律法就这个功用，指出人是罪人呀，所以律法本身不能使人得救的道理在这里。你再怎么守足律法，律法也不能使你得救，但是你却不能不守律法。这个辩证道理你要知道这个，因为守律法是神的吩咐，守律法
是不
却不能。
是，不好意思，是不是可以说，比如说有一个人，他不信耶稣，但是呢，他自己在这一辈子，他也没有犯过十戒，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就是，这个人虽然他没有犯那些律法，但是他没有因为信耶稣而得救。他只是，这就是律法和这个
呀，你说
的
对了，
区别
你说对了，
啊。
他再怎么样守律法，他也不得救，因为他没有得到福音啊。福音使人得，基督使人得救，但是律法不行，律法不能使人得救。但是这个道理呢，在逻辑上是个充分条件，不是必要条件。那必要条件是因信称义，充分条件呢，你要守律法。你守律法不能使你得救，你守律法是因为信了耶稣，你要顺服上帝的律法，因果关系是调过来的，是反过来的。你不能说我信了耶稣，但是我就是不守律法，我每天我继续的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、偷工拐骗，我就是不守住上帝的律法，十诫我就是不守。你说行不行呢？当然不行。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信耶稣的本质就是顺服神嘛。信的意思就是我信到上帝里边去的意思。中文就没有这个 believe in God，没有这个介词。中文这个信呢，比较容易理解成知道。啊，跟原文，甚至包括英文在内，英文都讲得比中文要好。因为中文讲信呢，比较容易让人知道我知道一件事情，但是这个希腊文的这个 estes 这个信呢，它是有一个介词 en，estes en，就是相当于中文的 believe，英文的 believe in，在什么什么里边，就是这个相信是信 believe in God，信到上帝里边去。就是你相信上帝以后，你人就在上帝里边了，你改变了你的范围，你改变了你的立场，改变了你的核心价值观，因为你已经在上帝里边了。上帝怎么可能让你去杀人放火呢？上帝怎么可能让你去奸淫掳掠呢？上帝怎么可能让你做一件与律法不相同的事呢？不会的嘛，你在上帝里边，所以你也在律法中。你该主动的守律法，守律法是对的。你明知守律法不会让你得救，但是你却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主动的去守律法。那今天这段经文呢，就刚好是满足了这一个真理。有四个外邦人从外边回到耶路撒冷，来到耶路撒冷教会。当时大家对保罗很多的误会。那雅各就做了一个决定，那不如你们就接受洁净礼吧。这个洁净礼呢，就相当于一个外邦的信徒加入犹太教所行的一个礼仪。 礼节，但是他们加入的已经不是犹太教了，已经是犹太背景的基督教，但是他也满足诸多的犹太律法的要求，你懂这意思吧？这当时整个客观的环境，那雅各就跟那个保罗说，既然这四个人都有这个愿望，那就让他不妨让他做这件事吧。做这件事还有一个好处，好帮助我来维护你。当你这四个人都来守住这个犹太律法的时候，那些在一旁对你有误会的人呢，就哑口无言了，没话讲了。所以雅各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彼得，也看见这四个人有这个心愿，就让他做吧。但这个律法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并不能使人得救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你除了得救以外，你还有很多关系啊，你跟人的关系，你跟教会的关系，你跟以前的人的关系，现在人的关系，老年人，不同人有不同的关系的。上帝也是让我们尽可能的与人和善，与人和解，与人和谐，也基本上不太主张我们随便就跟与人为敌，这不是神的心意的。所以保罗是尽可能，彼得是，不，雅各尽可能是维护保罗。保罗在外面传了一大堆福音，都是按照耶路撒冷教会的。但是这个时候，你让雅各去对他们讲，我们有个耶路撒冷大会，哎，他是根据大会决议这么去做的。那大家又挑起其他的情绪了，怎么了？开大会怎么不告诉我们呢？那又来了，人就是这样的。那可是10年前开的会啊，你懂我意思吧？这10来年前开的会，然后你要10来年以后被人埋怨说怎么当时不叫我呢？讲得清吗？讲不清吧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种情况。通常教会是偃旗息鼓，息事宁人，没有必要讲的话就不讲了。这个我下围棋，我不知道你下不下。下的不这一块不知道怎么下，不下了，下别的地儿去。那其实做人有的时候也是一样，遇到难分难解、难分的困局的时候，暂时不动，安静，选择暂时离开，看看神怎么动。那做人有的时候，你看处理家庭矛盾也是一样的，你孩子跟太太发生个矛盾，你马上急于处理嘛，不一定是好事的，等一等，缓一缓，晚上回来，然后睡觉前大家互相问候一声好的时候。原谅妈妈没有啊？原谅，爸爸抱抱就好了。你懂我意思吧？有时跟孩子处理说，他不是说非要把这个事较真儿搞得清清楚明白，有时就是一个情绪在那里，情绪过了就好了。呀，有时候等一等，放一放。我们有的时候就过于急躁，一定要啊搞个子丑寅卯，搞得清清楚楚，伤害也留下了，戾气。也发了，情绪也发了，伤害也留下来了。伤害一旦造成，不容易挽回，蛮难的，非要有神的恩典才行。人都是很软弱的，人被伤一句，里边就是个伤口；人被戳一戳，哎呦，又感到疼，疼一疼疼10年。人是很小气的人，啊，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，等你。走到某一个地步，年龄慢慢渐长的时候，你发现就不是每件事要马上处理的。等一等，等3天，3天以后耶稣都从死里复活了，你还不能悔改啊？有的时候神圣灵就在那做工了。当然，如果有些很简单的事情当面讲就啊，对不起。如果你是一个很成熟的人，你发现你得罪人了，你就会骂哎，对不起姐妹，哎呀，对不起弟兄，我刚才的话绝对无心。我讲错了，我去给你道一个歉。你受伤，你感觉没面子，伤在我的心里，因为我爱你。对家人也是一样，如果你老婆感到被你一句话受伤了，马上道个歉，老婆对不起，老公错了。不管什么原因，任何时候只要你感到难受，我一定给你道歉。为什么？没有别的原因，我也不管对和错，只因为我爱你。你受伤，我心里难过，是这么一个关系。有时候未必要争那个是非呀、对错呀，这其实意思不大的。爱的原则很重要， 不管怎么样，我都爱你。我们有时候夫妻啊，亲密的关系就忘了这个原则。如果你抓住这个原则，一般不会造出太大的矛盾的。所以雅各也是按照这个原则，他也是爱保罗，也爱那些弟兄姐妹，软弱的他也尽量不要让他们造成互相伤害。但后来的下个礼拜讲到，你们会听到，就是最后还是发生矛盾，该发生的还是发生。本来以为以色列袭击伊朗大使馆旁边那个建筑物，杀了3个伊朗的将军，以为不了了之就算了，结果今天就开始，伊朗就连续发了100多、200多个这个无人机，然后也门呢、黎巴嫩呢都开始发，南北中都开始，东边向他发，然后南边、北边都向以色列发，这最后有时候你也很难去避免开战，人和人的关系也是一样，伊朗跟以色列这个战争一打。全世界的几大火药库、几大战争的发源地，已经发了2个了，4个发了2个了。
对，
后
牧
来，
师，就
你说。
你正好，其实说到了我心里面正在想的，因为你早上刚发了这个新闻和这个让大家帮以色列去祷告，所以借着这个，那以色列现在他所行，现在那个大陆有一个比较戏谑的说法，叫第三赛季，其实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。就是代称，他们就有的人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，就觉得好像马上要发生了。就是这种情况下，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但是他现在在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带领下，他所行的是神的这种，还是说他也在犯这个诫命而在杀人？就这个现实的这种意义在哪儿？
这么看啊，首先呢，以色列这个国家和政府和这一群领袖领导们，他们是绝对的国家主义者，他们是绝对的功利主义者、现实主义者，是一个以利益为导向的一群人，从他们的生命里边见不到他们是。遵从神的话语，遵从神的旨意，没有，跟美国一样，美国也是很多基督徒，但是他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凡事都是遵循圣经。拜登显然是不对的一个人，他把复活节宣布成为一个变性人的节日，那这个简直是羞辱基督徒嘛，羞辱主的名嘛。这个显然是不对的，所以美国也好，以色列也罢，都不能说他们是遵行主的旨意，他们就是神的子民，他们代表上帝，不要这么想，他们不是的呀。那所以他们也没什么可夸口的。那我先美国放下，先不讲，我先讲以色列。以色列是怎么回事呢？以色列是一群。从古到今都不怎么听神话的人，这就基本上一个常识。从古到今基本上不怎么听神的话的人，但是神的爱还是不改变。有的时候我都不理解，神就是爱他们。神答应了亚伯拉罕，神答应了摩西，神答应了大卫，绝不改变。不管他怎么样，我还是爱他。最终我会让以色列全家得救。这就是神，其实神也对我们也是一样。你想想亚伯新约神新约的教会，我们这些外邦原本是外邦人，后来被接到这，我们是野枝子，接到这个接到树上的，我们好到哪里去呢？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教会有很多的堕落啊，教会有很多的不足啊，教会很少传福音啊，教会很多的亏欠的，但神还是爱我们。所以，我们跟以色列是一样的， 所以我们怎么看以色列人？你不要忘了，要看自己，我们跟以色列是一样的。我们的眼中很容易看到以色列人好像不那么听话，不那么遵守神的诫命，不那么顺服神的心意。其实以色列看我们也是一样，哎呀，你看这些基督徒、天主教徒、东正教徒，一个两个，这人的本性都是看别人不好，看自己好。你也是一样，我也是一样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所以这个道理清楚以后，你就开始比较容易明白，就是到底神在做什么。神，你看啊，我们就拿以色列的历史来看，我不长讲，短短的讲一下。它基本的历史，我刚才讲到出埃及430年后出埃及，出埃及以后，然后走了40年的旷野路，进入迦南，进入迦南以后开始打土豪分田地，有点像我们共产党。打土豪分田地，把当地人给赶走，啊，然后自己就占领别的地方，把腓力斯人打了个屁滚尿流。那上帝也常常用腓力斯人来教训以色列人，因为腓力斯那个年代已经开始用铁器了，犹太人以色列还在用铜器，还在用竹竿、木棍，但是腓力斯人是很先进的，生产力是很先进的。用铁器，常常一打仗，以色列都打不过腓力斯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叫以色列回来祷告啊，他只要跟神一祷告，神答应了，你这今天会打胜仗，哎，你就打胜仗。你读圣经，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故事。以色列很没用，又软弱，又窝囊，又不能打。这耶利哥城不会打，他就绕着这绕7圈，哈，叫一声倒了。所以走到哪都看到以色列人呢，窝囊、无能、没用。这是我们看的整个旧约历史上很多是这样的情况。当然也有能打的时候，不多，基本上都是比较软弱的。然后分田分地完了以后，摩西去了尼泊山，然后约书亚最后也得死了，死了以后就整个就是。就以色列就变成四师级，各自为战，12个四师把他走到最后一个撒母耳，撒母耳完了以后就进入王国时代，他们不要四师时代，不要撒母耳，他觉得别人都有君王，我们也有个王。王国时代，那这已经是公元前祖前3000年的时候。亚伯拉罕大概4000年到大卫的时候，王国的大概3000年左右的时代。那这三千年，假如说是从900年开始算，然后到722年，就200多年。北国以色列分裂了，然后就变成20个国王，全是败坏的国王。南国有那么几个好王，大多数也是不好的。然后一个是722年灭亡了，被掳了；南国是586年灭亡了，被掳了，都是一个被掳的一个被掳走啊。然后到尼希米、以斯拉，他们开始归回，把以色列从外邦拉回来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借着波斯帝国，就是今天的伊朗人。当时的叙利亚亚述帝国。和巴比伦人就是伊拉克，这2个帝国都是对以色列不好的呀，都残杀、杀戮、欺负、羞辱，很厉害的，就是这个波斯人、伊朗人对以色列不错。尼希米的时候就在薛西斯王手下有了一个特权，以斯拉一去回来重建圣殿，所以伊朗人就觉得心里边有些不服啊。有些不平啊，历史上我对你最好，结果今天你对我最不好，所以你看历史呢，你要知道这些情绪从哪来的。所以伊朗人就是波斯人嘛，他觉得很骄傲，自己曾几何时，我波斯人可以和亚历山大彼此对峙，当然最后他被打败了。但是波斯人当时在历史上多么辉煌，对吧？好，那么长话短说，接下来有400年，另外一个400年，上帝不说话，寂静的400年。这400年就是以色列人 就东奔西走，在世界上各地到处跑，有些回来，有些没回来，反正全世界哪哪都有犹太人，也有很多人回到巴勒斯坦，回来他就是客居了。当时的巴勒斯坦人在那里，他就不是主人了，他是客人，他想在那里买房买地，他要跟当地的巴勒斯坦人买，对，被巴勒斯坦把最烂的地给他，很多蚊子长疟疾的地给他们，所以以色列人的日子一直不好过，走到哪都是逼迫他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对他好，直到什么时候呢？直到1948年。48年，以色列复国，英国主持联合国的会议上，然后最后通过了。第二天就发生中东战争，我就不详细讲了。6次中东战争一直打到1976年，啊，那你看这个，你看以色列的历史，走到今天，那谁是以色列人？我现在开始提一个问题出来：Who is Israel people？谁是？那一开始说，那我们要按照12个支派，你要提供你是个支派啊，亚伯你是哪个支派的？哦，你是大卫支派的，犹大支派。那好，回来吧，你就住在耶路撒冷，在南边分块地给你，在大卫城里分间房，亚伯去住了，因为你有12支派的族谱，你有12支派的依据。但是这个时间一长，发现有这个依据人少啊，没几个人。以色列又需要有人打仗，怎么办呢？哦，那就继续改。凡是母亲是犹太人的，你就是犹太人，那就多很多了。那犹太的女人嫁给一个外国人，那很多呀。那结了婚的这孩子也都是以色列人，所以你回到以色列看，什么人都有，白人、黑人、红人、黑，什么人都有，什么人种他都有。但时间一长，发现犹太母亲不够用了。但是以色列还是需要有人来啊，所以犹太妈妈也不够，支派也不够用，所以他最后就说：“这样子吧，你只要来，你愿意当犹太人，你守我们的律法，吃我们的饭，讲我们的话，过我们的犹太生活，那你就是犹太人了。”现在是这样子，所以 who is 犹太人，你要清楚他这个演变。那这个演变的过程当中呢，呀，他。从第一任总理，本古里安，我们去过他的家。我们去年跟那个，跟李倩，我们23个人一起去过他家，本古里安。那是去年的10月7号，哈马斯他们打进来，第一个点就在那里，就从那个点打进来的，啊。就是也是很巧，我们跟他相差就1个半月。如果说早晚1个半月，我们可能也遭遇那个人被压成人质呀。所以这个故事跟我们都很近，你知道吧？从本古里安开始，因为本古里安有一个伟大的贡献是什么呢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回归的犹太人如果不能在旷野生活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安不下根来。”好伟大！他是1948年的第一届的总理，这句话就改变了整个以色列，让以色列的整个家园全变成绿色。你一过约旦河到达约旦这个国家，全是黄的。约旦人不种粮食，约旦人懒，以色列人很勤快，把整个以色列种的灌溉，他那个滴灌技术都他的。农业他是大量的向欧洲出口水果蔬菜的，很厉害的，这是个农业大国呀，但却是在旷野中。你进去的那你会很感动的，他是自己建个香蕉园，那个很热嘛，那个水就从地上蒸发起来，但他那个网啊，上面那个网不让水出去，他把水积累在上面，到了晚上天气凉，哗。就降下来，哇哦，这活脱脱一个东南亚的气候，香蕉长得不得了。好，我不我这让我详细讲，我讲5、6个小时我也讲不完，讲以色列呀，我简单讲，就从本古里安到今天的这个 你刚才提的这个总理呀，都是属实的人。我很想看看他们是不是属灵的，本固里安是不是读了圣经哪一句话，然后就让这个地方成为牛奶与蜜之地。我一直想找这个依据，他出了三十多本书，我都买了。我读不到任何一丁一点，我对历史是特别较真儿的人。我对历史一个议题，我要把它所有资料都买回来，我要一本一本读，一点一点挖掘，有没有与圣经没有关系。非常遗憾的，本古里安和以后的以色列总理跟圣经没什么关系，他们都是世俗化的领导。那我不得不讲真话，我不想为了说以色列好，他这个有神的影响，我就不要讲假话。我永远，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做上帝儿女，永远讲真话，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我经过考察，他不是。呀，但是因为他的缘故，使得以色列现在变成牛奶与蜜之地了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呀，他的那个奶牛啊，那个奶牛出很多奶啊。供应以色列人，还供应欧洲大量的牛奶。蜜是什么蜜呢？嘿嘿，你不知道有一种蜜叫做椰枣蜜。椰枣呢，在以色列就跟人一样高，跟一个成年人这么高。在这约旦呢，椰子树那么高，这都属于棕榈树啊。棕榈树有9个品种，椰枣是其中一种。我们比较熟悉的槟榔和椰子，它都属于棕榈树，9个品种。我为了这个缘故，我查考这一个植物的这个 branch，哦，原来它有9个。所以学习的道理呢，就是每件事要搞清楚，啊，要查字典，查资料，你懂了你才敢说，要不然不敢说呀。一查最后李谦一查，牧师你讲的不对，那这掉份儿没面子，所以这学牧师也不容易做，就是你得把资料查清楚，我才敢讲话呀。所以平常我干什么呢？就是干这事儿了，每天查这些资料，对吧？查得清清楚楚，但是也好玩。那牛奶与蜜之地，以色列就是这么一个国家，它的确现在是不知不觉看见，哎，怎么完全实现了当年圣经的预言？这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。他赐给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来的时候就茫然了，这么一个旷野地，奶在哪？蜜在哪里？代代不懂。代代以色列人去到应许之地不懂，但是上帝借着一些跟上帝不怎么亲密的本固里安呢、啊，这些跟上帝不亲密的人，但是上帝还是恩待他，所以你不亲近神，神亲近你；你不祷告神，神给你恩典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对神的，我有时会落泪，他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有多好。那是他跟亚伯拉罕、跟摩西、跟大卫答应了，他要恩待上帝的子民，说到他就做到。所以以色列的历史让人落泪的。你要真读懂圣经，读懂历史，把史给读清楚、读干净，你会感动的。好，我回来讲这个主题，就是这些。貌似并不太属上帝的人，看起来道德也不怎么样，好像杀起哈马斯人来也不留情面，爱心看的也不多。要想批评他，我有很多的词，我有很多的反对他的理由。我完全在道德上、在情感上、在观感上、在理性上，我都很想反对他。真的，心里话。我很想到联合国去反对以色列，怎么这么来杀人呢？怎么这么来做这件事？我有太多的困惑和不解，但是我因为一件事情我不这么做，我就是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我就是因为无论他们怎么样，上帝仍然爱他，也爱我们。他们是我们的兄弟，他们是我们的家人，他们是我们需要去挺他的那个，他们是我们需要去支持他的那个人。所以，我因为上帝的缘故，我选择不去用我的血气、我的道德法庭、我的自己的情绪、我的理性去做一件让世人都感到我很了不起的事情。我不做这个事情，我宁肯选择上帝的心意，我选择以色列人。 所以我会为以色列祷告，当然我也会为伊朗人祷告，在伊朗里边有很多神的子民的，很多爱上帝的人的，有的，伊拉克也有，哪哪都有，就包括在加沙里边也有一些基督徒的，在这城中有我的百姓。好，我话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说的亚伯你应该通了，这个任督二脉应该是打通了，就是我们。从我们的本性、我们的理性、我们的血气、我们的喜好，我们太容易就站到一个审判以色列人、反对以色列人、枪毙以色列人，我就不对付你以色列人，都很容易，真的是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一想到上帝的爱，那么厚厚的爱，我有个不忍的心在那里，我觉得神，我不忍心做这件事，会伤害你的。会伤害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心，他会落泪的。我想到他的爱，我就不忍；他对我不忍，我对他也不忍。我说主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以你的心为心，你所爱的我爱，你所在乎的我在乎，我要以你的心为心。我不论道德，我也不问观感，也不论其他的什么人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就选定了耶和华，选定了耶稣基督。和他的选民，然后我也做好，我因为做了这个选择，会遭受很多人的，就是怒目、不悦、不高兴。我做好这个准备，可能我因为这个缘故被人打、被人骂、被人杀，那就杀吧，杀了我也爱你，我不改变。谁叫我的主不改变的，我也不改变。这就是我的立场，对以色列人，我的原因我也给你解释，我从历史上一点一点讲到今天，希望对你有帮助，亚伯，好吗？
谢谢牧师，就是听您从这么多历史的资料研究的结果，其实简单的就是因为那一句话，就是因为上帝的缘故，因为爱，
阿门，
所以
阿门，
我们要支
就
持，
是因为
为他
上，
们祷告。
就是因为上帝的爱，不是因为以色列有多好，不是因为他们有
对。
多么怎么样，使得我们觉得他配得我们这么的，no，就是因为神的爱，没有别的原因。每每我在为以色列祷，我会落泪。我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什么事情很感动我就是因为上帝的那份爱。我一想到以色列人，哎，他连耶稣都给钉死。我要是有希特勒那个公义的心，我也很想把他们都给杀了。但是我不能做希特勒呀，我得
那
以基督的心为心呐、啊。希特勒就这样，连上帝都敢杀，我杀你，我为替天行道。这世人的心都是这样子，就杀犹太人了。这犹太人是连着耶稣的，连着天父，连着圣灵的。所以，当我们心里边跟耶稣同感一灵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流着泪为以色列人祷告的呀。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，乃是因为他们这么不好，上帝还这么爱他们。也正如我们有多么不好，上帝爱我们一样，是以致我们可以同感一灵，彼此相爱。这就是我的选民观，我的以色列观，我的犹太观。恭喜
行，
你！
非常感谢牧师，我觉得这也给了我一些启示，就是在我与非基督徒，其实这种场景太经常遇到了，就是他会 challenge 你，然后你去怎么再用基督徒的角度去表达你对于以色列的这种观点，觉得我今天收获很多。
其实。我也猜到你们在国内呢，特别比较多的容易遇到这个情况。如果你不信耶稣
对。
呢，在中国这个大环境里边，肯定会容易，再加上又有共产党的洗脑，肯定会容易对以色列人是义愤填膺嘛，很正常嘛，这个人之常情都会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的朋友跟你是可以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话的话，那刚才我跟你的那个 presentation 的方法是可以帮助他们的，possible
是的，
可能
是
可以
的。
帮， 那除非他跟你已经在争啊、吵啊、闹啊，就是不愿意跟你冷静的坐下来去心平气和谈话，那你没有办法，你就不要说了啊。假如可
对。
以，假如你可以说，假如你还有一个可以说话的机会，你就按照刚才牧师那个历史的诠释法，把在历史当中把不同的要件给放进去，这种 presentation 的方法是有帮助的，可以帮助人理清那个头绪，可能的，是可能的，不是绝对可以，这是可能的，很大的可能的。
好的，我还有很多线下的功课要做，像您一样，我得简单的，我需要去了解一下，我这方面可能还是很不足。
太好了，你是男孩子，我对你要求的高一点，女孩子我要求可能会低一点。但男孩子，我对你要求就高一点，因为男孩子要把历史读好。我儿子小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儿子讲，我说你想不想做一个男人呢？他说我就是男人呢。不一定。他为什么呢？我说一个读不好历史的人还不敢称自己是男人。我说因为你如果没有把历史读好，你就缺乏一个镜子，没有镜子就看不清自己长什么样，你也不知道这个历史。这个世界到底原来的光景是怎样？那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是一个无知的人，你怎么做男人呢？你怎么带领你的家庭呢？怎么带领你的妻子呢？那我儿子听说以后，哎呀，爸爸，我可要把历史学好，我要做男人呢。所以他就很小就开始读历史书，他的美国历史读得比我好的，他的美国历史，那个。亚洲史我读的比他好，欧洲史我跟他 fifty fifty 差不多，这是美国史他读的比我好的，所以他很喜欢历史。他7年级的时候读历史，老师就允许他不用做功课，他跟老师一起改其他同学的功课。因为他跟老师一起读5本书，然后叫其他老师呢监考他们两个人考试，我儿子考试。比老师的分数高2分，所以老师说以后这一个学年你都不需要去做交任何功课了，你就和我一起来改其他同学功课就好。他可拽了，回来告诉我以后不用做功课了，我跟老师在学校花1个小时改其他同学的功课，你知道吧，亚伯，我好想去感谢这个老师，他7年级初中嘛，我。想感谢这个初中的老师，历史老师，一直没有机会。我儿子就告诉这个老师说：“我爸爸好想请你吃一餐饭。”他就跟我儿子讲：“我一旦接受你爸爸请这餐饭，我就讲不清楚了。我有东西从你爸爸的钱口袋里进了我的肚子里边，我怎么吐得干净呢？我以后再来教你，我就有一个。”出于私心的嫌疑，我都讲不清楚。有任何人来问我，FBI 来问我，我都解释不清楚。你肚中的食物能否为你辩白，你对这个孩子没有偏心呢？这个老师我讲不清楚，能不能跟你爸爸讲讲？谢谢谢谢，我不要任何从学生家长那里得来的任何好处。好让我教你的时候呢，纯粹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。我就教我一个我眼中是可以可造之材的一个学生，就简单点多好呢。然后他学校毕业了，去了高中了，去了大学了。他有时候还会回学校老师去看看老师。10来年过去了，我就跟儿子讲：“哎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跟老师讲一讲，让我请他吃一餐饭呗。”我说：“我好想表示一下我的感谢。”我儿子又去了。那老师跟他讲，我过去都没有去让你爸爸请，我现在请，我怎么去面对我现在的学生呢？我过去有一个偏心的嫌疑的历史，我怎么去讲得清楚？我今天还会一碗水端平，干干净净的做人呢？我听完亚伯，我落泪了，我落泪了。这个老师是个犹太人，这个老师是个犹太人，呀，我好感动的。我觉得就是在美国这个环境，孩子也是很受造就的，因为他老师不受任何的贿赂， 那我这不是贿赂，我就想表示个感谢。他连这一条界限还画得很清楚。他说我不能叫你爸爸，就是，给我任何的好处，包括吃一餐饭也不要。我甚至也不要认识你爸爸。我认识了，说不定我就偏心了。我能想象到你爸爸也是很迷人的，你那么迷人，你爸爸也很迷人，我肯定也会喜欢他的。啊，一旦喜欢他了。那我肯定也会有些私心，对你就会有与众不同的私心，你何必让我和你的关系搞得那么纠缠不清呢？然后儿子就把他话带回来，我们开家庭会议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就手拉着手为这个老师祷告，以后我们唯一的报答就是为他祷告，别的不说了，就为他祷告，在这个祷告我是流着眼泪祷告
看清楚。
感谢主呀。所以他的成长，孩子的成长，我很感恩。就是说，在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环境里边，他也比较简单、比较容易的度过他的学生的生涯。呀，好，
好，好，谢谢牧师。哎，
亚伯，
啊。
希望你以后常常出来。你是个男孩子，要出来跟牧师对对话，问问题。然后分享一下你的学习的得着，牧师很高兴听的。只要我听到你们
好的，
学，读到什么书了，有什么体会，牧师最开心。我最开心就听到你们听到弟兄姐妹读的什么书，读的什么圣经，读了什么样的真理，领会了什么道理，有什么样的收获，那对我是最大的安慰了。啊，我最大的安慰就是你们生命当中真实有成长的。我就觉得很感恩，所以谢谢你，谢谢你阿伯今天提的问题，我想都是对我也是有帮助，对大家也是有祝福的，好不好？
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牧师。
好的，还有没有哪一位？俊林，你要不要出来讲几句话？你少啊，比较少出来说话，要不要？俊林，可
啊，
能
牧
你们。
师你好，不用了。刚才我去找那个我们单位的那个什么企业单位的那个证，然后我没怎么听，然后才回来。然后
哦，
因
没关系。
为后天要签证，
哦，签证你要去哪里？来美国吗？来看牧师？
对呀对呀，就是弄美国签下周。
哦，那要为你祷告才行哦。美国签是不容易
我之前去过很多国家。去了以色列，去了芬兰，去了欧洲的几个国家。
那这么好，那你今年参加我们短宣吧。我们今年要去北欧，然后去意大利，过来加入
我的计划是签下来之后，我不参加，就等你们回来我再去，然后我自己先去夏威夷和洛杉矶玩一下。
我。哦，那你别忘了来达拉斯找牧师哦。
对啊，就等你们回来那个号，可能就订同一天的飞机，从洛杉矶飞你们那里，
这么好。
正好同一天。
哦，你都。
因为我还不是很熟悉宣教这块的东西，我不太懂。
好，那你早一点把你的消息告我们，到时候去机场接你啊，或者怎么样都好，好吧？
好的，等我签证下来，我再订机票，再跟你们商量。谢谢。
好的，君临，上帝祝福你啊，君临也是要为你祷告才好。好，那还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啊？小花是谁呀？有人认识小花吗？这么可爱的名字，
就是莲花，
小花就是莲花，是不是？莲花， 是你吗？这有个小花，是你吗？莲花在莲花下面，莲花下面有个莲花，它上面有个小花呀，观众啊，
对，就是的。
就是你啊，
嗯，
两个都是你哦。OK，
小
好的，
花也被神眷顾啊。
那是野地里的百合花。就是所罗门王集荣耀的时候，还不如这小花一朵呀，所以这个名字起得好，我记得以前，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，有一个电影好像就叫小花，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？小花，然后陈冲演的，陈冲的就是刚开始第一部片子吧，演的就是这个小花。什么妹妹找哥泪花流啊，什么东西的？妹妹找哥泪花流，这个要有年纪人才能看的。李峥，你看过没有？小花，
对，知道，里面还有刘晓庆。
哦，对，我都忘了刘晓庆了，我只记得陈冲。对，有刘晓庆，那个男的是谁啊？男演员是谁啊？
忘记了。
不是王新刚吧？不是王新刚啊，应该不是。反正属于当时也是个小帅哥那个样子，老帅哥了。好，那以真，你要不要分享一下？
我就不看视频了，简单讲几句吧。刚才莫世跟亚伯在最后的时候，我也有一种释然的感受，因为有很多的疑惑，也不确定，这个观点或者我们的立场应该是怎样的。最终我得出的结论。就我写在留言板上，其实以色列就像小儿子一样的悖逆，在离开父的家以后，就各种做不好的坏事情，反正就不听话但是就像牧师说的，人一直等，一直爱他们，然后最终要归回，所以我想可能。我的理解可能就是像小儿子一样的，神一直等着，上帝一直等着他们有一天要归回。我就说这些吧。
呀，这是对的，就是曹杰也在那说，没有一个人守足律法，这也是真的。就是讲的刚才律法跟福音的关系，就是福音是告诉我们说，虽然守律法是应该，也是必须，但是没有人可以守足律法。你在这么多条，你犯了一条，就是犯了重条，所以人在律法面前是绝望的，不能靠守律法来得救，律法也没有使人得救的功用，所以最后还是回到靠耶稣，回到使徒行传4章12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了，好吧，那就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快11点了，那。感谢主，今天晚上也是很多的恩典，谈的也不少呀，跟我们都有相关联的一些话题，好不好？那李倩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，李倩，乖宝宝，
牧师还是让方正杰祷告。
为什么？放着他不出来，
我
你不好意思，害羞，
也不是，
那什么？因为你不是嬷嬷，不，你不是嬷嬷，不够级别，是不是啊？是这个意思
不
吗？
是，因为我觉得我祷告，总是。怎么说？就是在每次主日学结束祷告的时候，就是我每次听
方正姐祷告，我就觉得是一个对今天的信息，还有主日学的这个，谈就是大家的互动吧，来和牧师之间的互动的一个非常好的总结。但是我就祷告不出来，所以我特别喜欢听方正姐在这个时候的祷告。
那好，方舟，你能不能出来啊？露露你的嬷嬷尊容，好吧？因为那个以真说嬷嬷都是有级别的，所以我们让高嬷嬷来祷告，那祷告就有级别了，
那我
好
要
吧？
找一副眼镜戴起来。
那有级的是好的，戴眼镜。你明天没眼镜的话，先借牧师的眼镜戴一戴，是 OK
我有
的。
眼镜，只是我戴隐形眼镜。
哦，那好吧，方舟你祷告吧，
我们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主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耶稣，你带领我们，好像仿佛是享受了一场丰盛的属灵的筵席。主啊，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，也保守今天牧师讲到的这个信息回教会述职，也让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保罗他纵使是呀，虽然知道回去，回到教会述职，他会经历到一些，其实也可以算是也他可能原先知道自己是要。将会要受苦，但是回到自己的教会里头，却还要面对一些不容易处理的事情。也看到在这个当中，雅各是怎么样的来，和那些长老们来维护保罗，让他在至少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当中，能够很就是靠着主的恩典，能够处理这些问题。也感谢主，你借着今天的主日学让我们学习更多的明白，在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是有怎样的一些守则，让我们能够知道，怎么样去面对。也感谢主让，从亚伯弟兄问的这些问题的当中，我们也看到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图画。即使是现在的这些领导，他们是以世俗化的方式在领导这个国家。但是主，你的爱你不改变。主，你曾经答应过这些先祖们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主啊，你就因着你所应许的，主你持守，你用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你的子民。同样的，主你对我们的爱也是同样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会犯罪，我们会跌倒，我们不听你的话，但是主，你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你对我们的。这份信实，当我们背信的时候，主，你却依然的默然不语，你依然是爱我们。主啊，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主日学的学习，让我们也在这个当中真的是知道说，主，其实我们原本是何等的不配，但是却因着你的爱，你带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份盼望。求你就帮助我们。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软弱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闲懒，不愿意结果子。主啊，就求你呀，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再站立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如果与主你的福音无关，那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。主，就求你继续的保守，带领我们，那带领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。好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今生，我们生命所活的意义，都在乎于你。谢谢主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，好，
阿
大家
门。
再出来见个面，我们就。